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听众朋友，再次的欢迎您预备心在这里上课。今天呢，我们会跟您一块儿分享单元二交流的最后一课了。在我们进入最后一课之前呢，还是想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在第二单元里面呢，我们也有五题思考的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听完今天这一堂课之后呢，把这五题的思考题目呢能够回答，借着书信告诉我们。思考题目第一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第二题，一个好的交流以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特征跟原则呢？一个好的交流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特征跟原则呢？第三题，你觉得自己在跟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困难？你觉得自己在与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把它写下来告诉我们。第四题，伤害性的话语对人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请你分享你的看法。伤害性的话语对人带来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请分享你的看法。第五题，五种爱的语言以及良好聆听的七个不要，这些如何帮助夫妻有更好的沟通？五种爱的语言还有良好聆听的七个不要，如何帮助夫妻有更好的沟通？这五题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些题目。如果听众朋友你能够上网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网上呢，我们会把这五题的题目在网上告诉听众朋友，你可以在网上看到的。那今天呢，我苏晴会继续的跟您在这里一块儿学习有关于交流方面的问题。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消极交流的特征跟原因，不知道你听了之后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反省跟提醒呢？还记得在上一次上课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提过防止消极交流的一个要点呢，就是一个人若是能够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已经被神肯定的价值的时候，这样这个人呢就不会靠自己的方法来赢取别人的肯定。因为我们知道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够使自己得到满足的话，这个呢只会把自己陷入一个更深的自我的困境里面。把别人的标准加在自己的身上的话，只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没有安全感，甚至因为别人的一些评价吧，会让我们出现一些愤怒，或者是埋怨，或者是苦读等这些消极负面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心中呢就会充满罪恶。让我们想想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可以去积极的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流关系呢？如果我们想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唯有当我们人真正的认识自己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我这个有罪的人，我们就能够因着有从神而来被爱的这个价值的肯定，也有在神里面神给我们的那种安全感，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更自由的去跟人建立真诚的交流。由此可见，能够在神里面真正的认识自我的这个价值呢，我们人才能够有心灵的空间跟能力去积极的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素琴今天呢，想借着这30分钟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继续的来讨论一下，怎么样解决消极交流的一些方法。讲到消极交流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我觉得这个重点非常重要，所以要不断的在重复。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认识自我的价值，而不是靠别人的要求来肯定自我。既然我们知道神已经肯定了我这个人，那么我就更相信神他必定会赐下恩典跟能力，去帮助我在跟人交流方面呢，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说，第一方面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知道谁掌管我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讲出一些很冒失的话吧，说了以后呢，就会为自己所讲的这些话呢感到后悔。那这样的情况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讲话来生活，以至于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素琴要鼓励你用心的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的经文，因为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生命的表达。在这里先让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从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里面，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第一，就是要渴求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个渴望，寻求神来帮助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就是为自己的谦卑、温柔、忍耐跟宽容祷告。第三，就是寻求和睦，跟众人有合一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生命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容易的体会得到什么是让神掌管的生命。在这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知道神掌管的生命会有怎么样的生命表现。首先，第一，就是要一个人他一定要脱离幼稚的不安全感。在经文14节那里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些经文在解释方面呢，是引用小孩子面对真理分辨的困难。但是我们想在这里强调小孩子的一些特性，就是小孩子呢，很容易因为别人表达的言语跟举动受到一些影响。有些言语会让小孩子觉得，哎呀，受到攻击或者是受到伤害，因此呢，引起内心里面的不安全的感觉。所以有神掌管的生命的信徒不会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行来影响我们。第二，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15节那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要用爱心讲话。第三呢，不让怒气控制自己。26节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一个人他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怒气。第四呢，就是不对人说恶毒的话。在31节那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解除。所以不要讲恶毒的话。第五呢，就是应该讲一些鼓励跟造就别人的话。29节的经文这里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从这些经文的例子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就能够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所以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再次的盼望你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提醒，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神，建立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呢，神就会掌管我们的生命，也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知道怎么样跟人交流，特别是语言上面懂得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另外一方面，与人交流能够有一个好的交流的条件呢，就是你要会听别人讲话，聆听的心是非常的重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聆听是很重要的部分。无论对方讲的话是埋怨的、争论的，还是没完没了的一些提问，我们都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去聆听。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自我中心吧，就因为这样的倾向，使我们常常只关心自己的想法，对于别人的一些埋怨呢，或者是争论呢，或者是没完没了的提问，我们总是假装在听，或者是听了很不在意，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如果我们明白神，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愿意聆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我们要知道，当别人愿意跟你讲他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学会怎么样去听。有的时候神也会借助别人所讲的话，让我们去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认真聆听的人。当你懂得认真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你跟人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在聆听的过程也有一些技巧，过去我们曾经也谈过，在这里我想我不重复了，但是在这里呢，我想介绍七个良好聆听的，不要，千万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是良好聆听的七个一定要做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记住不可做的事情。第一，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必须说，在你跟别人交流的，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可以默默的听，不要觉得你一定要说。第二，不要做出不可成就的建议，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建议对方做这个做那个。第三呢，不要自我辩解，不要为自己解释这个解释那个。第四，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轻易的发怒。有的时候别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感到不耐烦，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不合理，但是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继续耐心的去聆听。第五，不要嘲笑他人。第六，不要怀恨在心里面。第七，不要破坏别人对自己的信任。这七点呢，是聆听的时候的七个不要。能够安静的听别人的分享，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对方实际的情况跟需要。我们说讲话也是需要学习的，语言能够表达的好的时候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好起来。言语如何表达是非常重要，它能够影响我们的交流。合意的言语让我们拥有充满爱的对话。在箴言书18:21那里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有一些言语的表达技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跟运用的。那以下呢，我就尝试举一些在书本当中提出来的一些例子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分享。第一，当你要表达关怀的句子的时候， 你不要说你是怎么搞的，反而你要说我很关心你的感受，你好吗？第二，不要做假定的一些话语，不要说我敢打赌你一定跟你的爸爸一样，我们反而要说我想知道你对你父亲的感受是如何。第三，不要让对方感到不安全。当你跟对方对话的时候，不要说让你跟我谈一次话真的太难了，真的令我感到非常的沮丧，反而我们要说让你回应我的话有没有使你感觉不安全呢？第四，避免争论的一些句子。交流的时候不要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思考方式，我们要说的是请帮我理解你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吗？这四个例子当中，不要说的跟要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跟要学习的。可能不要说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说，但是要说的话我们却忽略了。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美妙而合意的话跟词汇呢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能够让人感觉你是适合的聆听者，愿意安心的跟你表达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能够有双方的交流，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成功的辅导者。
我的心常左右的摇摆，快乐时忘记你的存在，时常犹豫地望着天空，你是否还爱我？虽然我不起眼不完美，却渴望拥有爱与被爱，有时孤独有时很傻，你仍爱我。原来这就是爱，在我犹豫时你爱我，独自难过时你爱我。 Never let go。 原来这就是爱，从没停止过你爱我，毫无保留地你爱我，这就是你的爱。
我们知道神创造男人跟女人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明白男女交流的方式的不同。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无论你跟你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跟他们有一个好的交流。我们说忙了一天，而且在公司里面忙这个忙那个，已经很疲累的一对夫妻回到家里面，妻子呢对丈夫说，哎呀，我要忙自己的工作，回家以后又要忙碌的做家务照顾孩子，这些事儿让我忙得头昏眼花的，我感到非常的沮丧啊。丈夫听了妻子这样的话，想帮助妻子，于是呢就告诉妻子说，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提高效率。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听了丈夫的建议，你有什么感觉呢？可能做妻子的不单是沮丧，会感到非常的恼怒，因为妻子她表达她的感受，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呢，只是想让丈夫理解，或者是给他一个拥抱，表达对自己的体谅，并不一定是要寻求帮助。所以丈夫给妻子提高工作效率的这些建议，或者是这些内容呢，会让妻子感到丈夫是不关心，而丈夫呢就觉得我现在在帮助你，为什么你又不领情呢？那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要明白夫妻或者是男女在沟通上面的个模式是不同的。 一个亲密的沟通的机会。如果你不明白男人跟女的人的分别的时候呢，可能亲密的沟通的机会就会很容易失去，很难维系亲密的沟通。我们说男人是以沟通来解决问题，女人呢是用沟通来建立关系。从刚才的那一个个案，我们可以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男人跟女人的思想方法跟感情的交流是多么的不一样。男人比较用理性来看事情，而女人呢却是比较感性来理解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理会更明白男女不同的这个性格，真的会很容易产生误会。所以今天很多我们看到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多因为两个人没话说，或者是沟通的不好的缘故，而常常闹意见。到底夫妻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跟交流呢？认识男性跟女性的差异，相信更能够改善跟帮助夫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般来说，夫妻是经过彼此的认识、沟通、相爱和建立的过程，然后呢才建立家庭，两个人共同生活。夫妻按理来说呢，我们说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是有爱的关系在当中。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少夫妻共同生活以后呢，爱的元素呢就渐渐在婚姻当中减退，取而代之的是彼此更多的争闹跟摩擦。而天长日久之后呢，夫妻之间的交流就充满着仇恨跟敌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相信问题主要呢是出于爱的表达方面。要知道关系不是一个人可以用心跟用力就可以维系的，必须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参与在当中，而都有两个人都有责任去建立跟维系。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夫妻两个人都需要用爱心、用耐心去建立跟维系他们的感情。婚姻辅导专家曾经提出五种爱的语言，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也看过这一方面的书籍。五种爱的语言是维系夫妻跟建立两个人亲密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五种爱的语言包括了：第一，你要拿出时间；第二，就是肯定的言语；第三，服侍对方；第四，赠送礼物；第五，身体的接触。那这些呢都必须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要常常去留意，更常常的去实践。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相信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就尝试讲这五种爱的语言。第一，我们说要拿出时间，时间对亲密交流是不可缺少的。讲到时间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指这个数量，也包括了质量。很多的时候，有些夫妻告诉我们说，哎呀，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的妻子讲很多的话，但是他没有重那个质量的时候呢，两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沟通交流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建立两个人的感情。夫妻两个人坐在一起，彼此没有眼神上面的接触，也没有聆听对方心声的机会，更不要说在一起行动的时间。那这些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你跟你的妻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你拿出时间要用心的两个人真诚的交流。最近我听到有一位牧师，他跟我说，他跟他的妻子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一天晚上他一定会用十分钟的时间跟他的妻子很深入的交流。那十分钟呢，他什么都不去想，这十分钟完全是属于他妻子的，他会聆听他妻子的感受，然后呢他也会表达他的一些情况。所以那十分钟的交流就这么简单，每一天就是十分钟，两个人有一个亲密的交流的缘故呢，关系会越来越好。我也在这里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十分钟的投资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幸福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第二呢，就是肯定的言辞。我们讲话一定要讲一些积极或者是鼓励别人、称赞别人、肯定跟造就别人的话，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交流就能够带来积极的关系，甚至更能够增进夫妻亲密的交流关系了。第三方面就是服侍对方，为对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一个家庭来说，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在家里面的义务跟责任。我知道有一些夫妻会分工处理家里面的事务，但有的时候当妻子身体不好，感到不舒服或者是病了的时候呢，做丈夫的若能够对妻子说，你不舒服不要紧，我来帮你做，那这样的关心跟体贴，我相信对妻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我觉得这样的彼此扶持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人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去多一点的为对方着想，多一点的去爱对方。第四方面呢，就是赠送礼物。那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的，我们说赠送礼物呢，不代表说是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买很贵重的礼物。礼物你可以用很多的心思表达，甚至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要花钱，只是在一个卡片上面写上你对妻子的那份称赞鼓励的话，或者是你对丈夫的一份爱心的便当，那这些呢都能够表达你对对方的那种爱。最后第五点呢，就是身体上面的接触。温柔而充满爱意的身体的接触呢，更能够达到自己对配偶的那份心意。我们东方人呢，性格是比较含蓄的，一讲到身体的接触的时候，就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想想看，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的丈夫，但是结了婚之后呢，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有空的时候我们要养成这种拥抱自己的妻子，给对方一个抱抱，或者是给对方一个很安心或者是很温馨的一个亲吻的话，我相信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呢，就会感到非常的欢喜跟快乐。听众朋友，讲了这么多关于交流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呢，真的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听我们学，但是缺乏了一点，就是我们照着去做。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是收音机旁边有夫妻的听众朋友，听到刚才那五种爱的语言的时候呢，你试试看，我相信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最后呢，我想在这里谈一些实际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在生活上面遇到了交流上面的困难，自己切身的处在一种实际的情况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处理。那如果你遇到一些难处，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呢，希望以下的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第一，就是要面对。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不好的情绪，可能是因为受到伤害，或者是沮丧，或者是当天心情不好吧，你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而让对方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不要逃避，你一定要去面对。举个例子来说，你会跟你的最亲密的人讲，我感觉有人背叛了我，你愿意听吗？那表达的过程，你只在那里描述让自己沮丧的言语跟行为，而不是在那里指责别人的品格。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不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去指责对方的品格，而是讲出你的感受。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呢，我们总比把这些东西压抑在心里面不讲 要好很多。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还有二十六节那里说，唯有用爱心所成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还有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第二就是顺从，听的人要乐意的听，就算是受到指责，你也不要生气，也不要为自己辩别，并且要真诚的去感受对方的痛苦。我发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对方讲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感受，我们反而是在那里听到他的一些埋怨指责，那这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真正的沟通。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第三就是确认，聆听者不带任何的消极的情绪做出回应，要重复对方所讲的话。为什么要重复对方所讲的话呢？这个呢，就是要确认对方说过的话是不是你所理解的。有的时候对方所讲了一些话，可能你听到的你所领受的不同，所以你要重复对方所说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昨天晚上我没有为你做这件事情，你感到背叛，你说是这样吗？你这样去问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澄清自己对对方的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四呢，就是改变，当彼此的感受受到交流的时候，受伤的那一方可以要求另外一方做出行动上面的改变，这个时候愿意聆听并且改变自己的言行，就成了能够促使两个人的关系更亲密。听众朋友，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对你有帮助跟提醒。在这里我也再次的希望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借助这个科目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当我们跟人交流有了问题的时候，先不要去想对方的问题，先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的做到了这一些。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时候，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去学习，让我们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